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在今天的中国，贪官遍地，甚至无官不贪，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百姓对官员和执政党失去了信任，为官者也没有几人心中还装着百姓。然而人做了什么事情，一笔笔一件件都是记录在案的，到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时候，就只能去承受偿还。如今越来越多的官员正在面对着这样的时刻，到了这时再后悔自己以前的作为也无济于事了。可他们是否真的明白该如何做官，如何做人呢？还有更多在位的官员是否想过要如何纠正或者弥补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过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几个古人如何为官的故事，希望能让人们有所启悟。办案宽恕救人性命，子孙昌盛。西汉有个叫何少卿的人，精通法律，在汝阴县担任狱吏，救活数千人，后来担任丹阳都尉，狱吏无蒙冤的囚犯。西汉武帝时，何少卿担任廷尉的职务，与张汤是同时代的人。张汤办案严酷，但何少卿务求人数，数次与张汤力争，虽然不能每次都能争取成功，但被何少卿救活的人数以千计。征和三年阴历三月，天阴下大雨，何少卿在家午睡，中午梦到贵客车马满门，睡醒后告诉妻子，话还没说完，门外有个80多岁的白发老妇人恳求避雨，雨很大，老妇人的衣鞋却滴水不沾，很干净。雨停了，何少卿送老妇人到门口，老妇人对何少卿说，您有阴德，今天送给您护身符，来使您多子多孙。于是从怀中掏出护身符，形状如同竹简，长9寸，共有990枚护身符，传授给何少卿，告诉他子孙佩戴这些护身符就会昌盛。这年何少卿58岁，已有6个儿子，而这之后又生了3个儿子，从此世代都是名门望族。何少卿的善心得到了善报，他不但多子多孙，后代中当官的也很多，被记载到正史《后汉书》中，名垂青史。其中他的第五代孙何宠，在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和章帝刘达时期当官，当时京城等地多次有奇异鸟兽草木，大臣以为这是祥瑞，何宠直言进谏，祥瑞应依德而治，灾异由朕而生，故而取玉来作巢，现在异鸟在殿屋上飞翔，怪草在庭院里生长，不可不察。果然没过多久，肃宗刘达驾崩了。何少卿的第六代孙何敞也当了官，曾担任汝南太守。何敞厌恶官吏把苛刻当作求名誉的手段，故而在职时宽和，从此郡中无怨声，百姓被他的恩德感化，分家另居，不养父母的都搬回来和父母同住，赡养父母，退让财产的有200多人，开垦的农田增加了30000多顷，小吏百姓共同刻石颂扬何敞的功德。再来讲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的故事。清代的张锦在康熙19年担任云南昆明知县，当时吴三桂刚被平定，军队的军粮和战后的官府都有百姓的赋税供应，都是取自于县里，百姓不堪重负，昆明的赋税尤其重。张锦向封疆大吏请求减低昆明的赋税，不被允许，张锦只好招来流亡之人，给他们耕牛种子，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来填补军粮的赋税额。一年开垦了1300多亩田， 三年得一万多亩。张锦又平均赋税，县里的杜崇无处苛征暴敛和摊派，奸民无机可乘，各种亲民的弊政都绝迹了。以前按照旧规矩，百姓供养县官的花费是每天十金。张锦说，我吃君主的俸禄，不吃百姓的。张锦革除了百姓供养县官的旧俗，自此公费吃住的弊政除去了，而接待上级的花费也减少了。昆明的湖接纳四面山上的水，夏秋暴涨，怒涛流入闸河，沙石拥塞，水溢出进入农田，每年都要民工来疏通。晋宁州的边境毗邻昆明，上级官员议定凿通昆明的闸河，把晋宁州的水泄到昆明。张锦指着地图说，闸河只接纳昆明的水，已容纳不下，沙石溢到岸上为害，岂可再接纳晋宁州的水？并且昆明的地势很高，出现沙石严重堵塞就没法治理了。上级坚持要向昆明泄洪，张锦指着地图力争说，高低一目了然，何忍泄民于死？后来向昆明泄洪的计划就取消了。县里的大小东门外过去都是闹市，战争过后变为废墟，盗贼栖身在其中。张锦为盗贼建造住宅，让流亡的人居住，迁移城中的骡市、马市、羊市来充实它。货栈牧场比邻，盗贼就绝迹了。安复园原来是藩国的右地，张锦请人耕种它，来供孤寡贫困残疾的百姓吃饭。朝廷的军队打算用流民所开垦的农田放牧战马，向张锦求了一年，张锦都不给他们。日子久了，军队里的人也说他正直。将军的仆人杀了人，张锦法办了将军仆人的罪。巡抚仆人的儿子谋划夺取别人的未婚妻，张锦立即在县衙的大厅为差点被夺走未婚妻的人主持婚礼。判决说，王法规定不得娶有夫之妇，让这个妇人乘着我的马车，他的夫婿乘着我的马，由衙役送回家，有夺妻者治其罪。当时的人作歌传颂张锦的恩德。张锦刚到任时，滞留在狱里的有数百人，张锦都审理得明明白白，后来全省的一案都交给张锦审理，张锦多次为冤案平反。张锦病逝后，百姓画了他的像珍藏祭祀他。清朝还有一个秉公执法的清官，清朝的邵四尧，康熙十九年在直隶百乡为官，他兴水利，禁止官差扰民，让百姓得以安居。县里的大学士魏义介是邵四尧考科举会试的主考官，按照惯例，邵四尧应当拜在魏义介的门下，形成官场上的关系网，互相维护。魏义介的家人犯法，邵四尧却能严惩不贷，又有其人毒打他人，告到县庭，其事汹汹。邵四尧不屈权贵，把他抓入大狱。案子的公文传给审讯官，审讯官不敢接这个案子，邵四尧坚持依法办案。有人说应该开凿阜阳河来通商船，巡抚于成龙与邵四尧商议，邵四尧立言不可，说此河旱涝不定，未可通航，即便能开通，恐怕通航的利润归于商人，漕运的弊端害处却要由穷人承担了，这是因此作罢。康熙三十三年，江南缺一个学政的官吏，康熙皇上说，学政关系人才，镇官陆龙旗、邵四尧操守学问巨优，若以补授，必能秉公效事，革除疾弊，就任命邵四尧督管江南的学政及教育。邵四尧积劳成疾，病逝后身无长物，由同僚凑钱，才使他的官旧被送回家乡安葬。圣祖康熙皇帝澄清吏治，选拔廉明，所以贤吏尤其多。像邵四尧这样的，能使名字上达皇上耳朵里，得以闻名于天下。 从我们古人为官的行为中不难看出，一个好官就是能够秉公执法，心里装着百姓的人。真希望中国的社会有更多好官诞生，那才是百姓之福，民族之幸。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